华为在3月23号星期四在上海举行的新品发布会上发布了华为标志性的 P60 系列的智能手机，这个手机上配备高端的摄像头，同时发布的还有配备了折叠屏的系列手机，但由于受到美国的制裁，这两款旗舰类产品都没有 5G 的能力，也都没有办法使用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和众多受欢迎的西方应用程式。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去年7月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讲过，华为自己的芯片没办法生产，人家的芯片也都不能够卖给华为。华为作为 5G 全球领导者，在 5G 时代它是唯一一家卖 4G 手机的厂商，是一个笑话。华为曾经短暂超过苹果和三星电子，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销售商。根据市场跟踪机构的数据，它的全球市场份额在2019年达到了 18% 的最高值，但此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为实施一系列的出口管制，限制了该公司获得外国技术的机会。华为后来被迫是放弃了部分盈利颇丰的消费者产品业务。去年华为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所占的份额是 2%， 而且主要销售都是在中国。华为智能手机业务的现状表明，华为在一系列关键部件上仍然依赖美国技术。根据国际调研机构去年12月份的一份报告说，华为用于制造智能手机的高阶芯片库存已经用尽，在芯片遭到美国的断供之下，华为恐怕是被迫退出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但另一方面，虽然美国的制裁重创了这家的中国科技公司，但该公司仍然是生存了下来。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科技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制裁重创了华为，但华为依靠 4G 技术是存活下来。他说华为的利润急剧下降，对华为品牌都造成很多损害，他认为制裁的效果是喜忧参半，华为是永远不会放弃的，中国政府也一定不会让华为倒闭，所以他们已经是找到继续销售产品的办法，他们销售的大部分设备都是 4G 或者更早的。自从2019年以来，作为 5G 电信网络所用的设备的主要供应商，华为一直是美国连续几轮是出口管制的目标。这些管制措施既切断了华为从美国公司获得的芯片供应，亦都切断了它获得美国技术工具以设计自己的芯片并且由合作伙伴制造的渠道。拜登政府去年还禁止在美国销售新的华为设备。到目前为止，销售 4G 等非尖端技术的供应商仍然可以向美国商务部申请与华为进行交易的许可证。美国商务部已经批准了美国供应商几十亿美元的这类销售，包括出售华为笔记本电脑所用芯片的英特尔公司和提供 4G 智能手机芯片的高通公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刘易斯说，华为的确有一个关于是怎样规避制裁的计划，他们也有一个怎样恢复的计划，而且实际上这些计划正在发挥作用，虽然这个计划在很多的国家是无效，但他在拉丁美洲是发挥作用。但拜登政府正是考虑是加紧对华为的出口管控措施，全面禁止与该公司的一些商业往来，包括禁止向华为供货的其他公司和中间商的出口。全面的技术禁运将会进一步压缩华为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为华为部分 4G 设备的生产亦都离不开美国的技术。不过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最近一次讲话当中表示，华为通过零部件的国产化替代在美国的制裁下是存活下来。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任正非的讲话稿，该公司经过3年努力，它集成的电脑板的供应现在已经稳定，因为有了国产零部件的供应。他说在这个期间，华为已经用本地的替代品是替换了13000多个美国的部件，并且重新设计了4000块电脑板。任正非说，华为在2022年投入了238亿美元用于研发，说随着他们盈利的能力的提高，他们将会继续增加研发的支出。他还说该公司建立了自己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是将于4月推出，这个将会帮助运行他们的核心的业务的功能，包括财务、供应链和制造业务。美国科技业界的分析人士说，美国需要进一步调整政策，以保证他们对华科技战略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商业咨询公司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科技政策的高级副总裁保罗特廖洛就认为，使用出口管制等冷战时期的工具的风险会带来附带的损害，包括美国科技企业的效益和全球技术创新，亦都有可能激励中国取得技术的突破。他对妙晶说，如果未来十年小院高墙政策的结果是大幅减缓技术创新，并且大规模激励大型对手技术生态系统的发展，那美国的做法将被判定为是失败的，会产生很多失败者，任何短期的国家安全收益将很难是甚至是没办法衡量，而短期的痛苦特别是对美国技术公司来讲将会是巨大的，对全球创新系统的长期后果也是这样。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科技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说，除了加紧封岛之外，美国亦都着眼于它的战略的其他领域。美国的策略必须是考虑怎样与华为相匹配，怎样与中国在南半球的活动相匹配。他说，拉美在从中国和华为那里采购，华为几乎已经垄断了非洲市场。因此问题实际上是怎样改变这种状况？答案是你需要通过发展援助来到实现，但他不确定西方国家是否愿意为此投入资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